开始起请讲解《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这是这部经的全部的经题。好，很殊胜呢，我们在这边开始研究《华严经》，经中之王，而且经中之王里面最。在没有讲到经文之前，我们先看今天所发的讲义。请看第一章，先介绍甲讲述的因缘，为什么要介绍这部普贤行愿品。上一次我们大家都听完沈安大师的劝发菩提心闻听完以后呢，我们这一次就讲普贤行愿品。第一个呢，是因为呢，各位长庚的同修多年的闻法，听的法也非常的多，从以前的弥陀经、四十八大愿、念佛圆通章，然后地藏经、十善业道经，到现在的劝发菩提心闻，现在听了这个普贤行愿品，也就是说听也大概有两三年了非常的多，而且大家呢都解行相应，行解相知，也修福修慧，在医院里随缘随份的帮助众生，发了菩提心上求下化。这次我们呢，这个研究这一部经最重要的意愿是希望大家能够更深入法藏，提升大家大圆满的知见。为什么呢？因为在佛经里这个祖师有提到，尤其是永明延寿禅师，他提到日节相悖。什么叫日节相悖呢？在我们显教华严经讲叫性解行证，在密教里面讲见修行果，换句话说，大家花了这么多时间来听经闻法，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自己有更深入的这个信仰、深信，而且这个还是正信。对，学佛第一个就要信啊！你不信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接受。尤其你读了《华严经》以后会对佛法更深信，对佛更佩服，因为那个重重无尽的华藏世界，人家说古文讲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你没有读过华严经，你就不知道佛成佛到底有什么好处，多么清净庄严。这个佛讲到更深一点呢，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的自信每个人自信当中都有重重无尽的庄严境界，所以我们要深信，这样子你的解才会圆满，这样子有解了以后，你才可以肯死心塌地的去修持力行，最后才能够证入到佛所说的讲的结果。所以我们呢要帮助大家做信解，这是要深入经藏，当然这个也可以相互通的。在密教里第一个讲见修行果，见就是你的知见，我们学佛第一个就是问我们的想法看法像不像佛，所以佛法华经说佛知佛见，对不对？就是你的想法看法有跟佛一样吗？那你的见越提升圆满的时候，你的修持必定就很精进，而且你的行见大愿力就不同，最后当生就可以证果。所以密教里面很注重于大圆满见，而很多人以为说密宗就是那奇奇怪怪的啦，给你一个灌顶一个法一听别人都不知道，其实那都还是知末，就是说知末边事就是细微，真正的是你遇到最好的上师，最好的善知识，给你听到最圆满的见解。而在密教里最圆满的大圆满见在哪里呢？就是在华严经里面。所以我们讲见修行果，日节相悖，也就是说你的知见越来越提升的话，你修一天等于别人修一节的时间，这个就很殊胜对不对？ 在永明延寿禅师在心腹注里面就有讲到日节相悖。日节相悖就是说关键就是你的知见。对，你看看，同样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我们念跟观世音菩萨跟普贤文殊，为什么他念阿弥陀佛感受力跟功用不同呢？因为他们的见解不一样嘛，他们不是凡夫的见解啊，对不对？那我们呢，就呢，常常有人说啊，我念一句佛话还不得力，就是因为你的信愿还不够嘛。所以啊，这个目的就是希望大家提升大圆满的知见。那你修一天啊，等于那个知见不圆满的人呢，修一节，那就差很多了。同样念一句阿弥陀佛，每个人的功德效果都不一样。所以信愿真正深切，你的行持才会专精。我们深入这一经啊，叫经中之王啊，华严经称为经中之王，就是期盼大家真正落实到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往生极乐，一生成伴。而且往生在后面我还讲，让你的品位更高。所以有听到华严经跟没有听到华严经的念佛的这个功德利益是不一样的。第二，净土五经当中，好，原来只有净土三经一论。清朝魏源居士，也叫魏默生，把普贤行愿品加入变成净土四经，表示说华严为导，净土为归的深意。这表示他非常有正法眼障。怎么为导呢？我后面会说啊。那上印下光祖师呢，又加入楞严经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变成了净土五经。那念佛圆通章是净土中的心经，为什么呢？我刮胡写，因为大势至菩萨是净虚空遍法界的净宗初祖，在楞严经耳根圆通章里他说，我从一个凡夫地，就从凡夫，然后呢直接修成佛，大势至菩萨就用一个方法，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就是忆佛念佛，就是老实念佛，他从来没有用过其他的方法，就这样子成佛了。所以有人常常会问啊，有些人修净土的人总是心不安啊，哦，我念这个四个字到底够力吗？到底够吗？我总想好像再加一点找一点东西，那就是信愿不够啊。那这一次我们研究华严经个普贤行愿品，会让我们更殊胜的说，原来我们从凡夫哈、实性哈、从一个凡夫哦，登了这个圆教的菩萨呀，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然后呢，再来等觉，再来妙觉，这是呢，一共呢。有些人不算前面实性，后面叫做41位法身大士，加前面一个呢，那再加一个成佛，就是52个阶位啊。这是讲法不一样，换句话说，你才知道了解华严经，你才知道说原来一个凡夫要成佛要经过这么多这么多的阶梯啊。就好像我们从小学幼稚园啊，现在从幼稚园开始算，幼稚园大班小班中班，对不对？三年，国小六年，国中三年，大学四年，博士两年，硕士两年，博士两年，哇，你看这么多年啊，对不对？你才能够毕业啊，一个人起码要受十几二十年的教育啊。同样的，在华严经你才知道说，原来成佛这么不容易啊，对不对？所以叫上一格一格一格一格的爬呀。所以我第一次呢，有没有我好几次呢听我师父讲经啊，听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很大彻大悟，死心塌地念佛。为什么？因为呢，我这辈子呢，永远修不到这个结果，那要干成佛更不可能了。他是从哪个时候开始算呢？从你开始证出果须陀洹，像阿难尊者一样，前面以前不算哦，然后一果，哎，这就一果，然后二果、三果、四果变阿罗汉。好，就这样，我们讲十八罗汉，这个要修一个三一个阿僧祇劫，然后呢，从阿罗汉回小向大呢，好啊，变全教菩萨，要一个阿僧祇劫，然后再来呢，登到圆教的菩萨，啊，圆教菩萨就是这里开始讲的实性， 然后实信实住实回向，一整句到妙觉一个阿僧祇劫，这讲三大阿僧祇劫。其实三大阿僧祇劫哈，还是方便说呢，事实上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啊。所以你像一个凡夫要从这样子才能一个一个把它成佛的话，那完了，我永远没希望了，因为我永远连出国都挣不上。那时候你才知道，我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因为念阿弥陀佛，就是从这个凡夫地一念顿超月食地呀、啊，让你成佛。你才知道为什么净土法门了不起。好，也就是说，你对经教深入的越透彻以后，你反过来你会死心塌地。你那种信愿心会胜过你平常，这是我们这次要研究《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意义。所以为什么以前禅宗开悟或者教下大开圆解的人，他还会来念佛？因为他真的搞通达，说一个凡夫要这样修修修修修，这样修修修修修才能成佛。他想现在这样啊，太难了。那生生世世就这样进进退退，进进退退，进一退九。最后他才听到说，原来净土法门就是念一句佛像坐电梯，一念顿超越十地啊，一往生呢就是呢十地菩萨以这样子，八地菩萨从这里以上，那马上就两格你就成佛啦、啊、所以你才知道说他的殊胜在哪里。好，所以这个大势至菩萨呢，从初发心凡夫地到成佛，就用一个方法，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句都可以从凡夫让你做佛。那你想想看，念念这句佛号，当然可以消你的业障啊，你的病痛可以除去啊，家里一切的障碍都能够除去啊，一切当然所求如意，一切圆满。那为什么得不到呢？就是自己的信愿心还不够，修持的功夫还不够。所以下面又讲这个印光祖师啊，把这一部经是净土的心经编进去，是慧眼独居啊，高超群蒙啊，超过所有的众生的看法，因此净土五经一论就圆满具足了。所以我们今天介绍普贤行愿品还是在五经一论的范围里面啊。第三个无量寿经讲修行的纲领，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而发菩提心的心相到底怎么发呀？那发了心以后修行经过哪些次第，哪些介绍呢？哪些阶位呢？介绍的最详细的莫过于华严经，还有法华是讲成佛的菩萨道，无量寿经等大乘经论。所以最精彩最精彩的是华严经。所以呢，我就引了下面三段。第一个，偶益大师就说他在要解里面讲，华严的奥藏，法华的秘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皆不出于此矣。此是大小本弥陀经，大本是无量寿经，好，小本弥陀经欲广叹，欲广叹述啊，穷劫莫尽啊，智者当知之啊。他的意思是说，华严经最后最微妙深奥的宝藏啊，在哪里呢？在这个净土法门。然后呢，法华的秘髓，我们讲成佛是法华呀、啊，法华也是一乘了义啊。那法华这个最后最后最微妙的秘髓在哪里？也导归净土，因为华严经最后十大愿王导归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这次要介绍的普贤行愿品。而法华经呢，它不管修菩萨道，最后在药王菩萨本事品。他也说，愿我修持《法华经》的功德，回向无量寿佛国度。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古来有很多人也诵《法华经》求生净土，像永明延寿禅师一生念了10000多部的《法华经》。我给我算一算哦，一天念一部啊。古人念《法华经》一天念得快的话大概5-6个小时，慢的话7-8个小时啊，一天念一部，一年300部来算，10年3000部啊，对不对？那要一年念300部，对不对？10年3000部，30年的话呢，才9000部啊。换句话说，他要念40多年才有10000多部啊。 一辈子啊就念一部经啊，这样的话心就定了。所以他最后呢永明延寿禅师，因为呢感得观世音菩萨甘露灌顶，然后他开悟，然后呢辩才无碍，然后写了100卷中经录，他最后也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一切诸佛的心还有他的药，心就像我们那个打靶，有没有有红心啊，红心当中的红心，或者菩萨六度万恨的思难，思难就是指南针啊，就是目标啊，告诉你怎么样行菩萨道六度万恨，通通都包含在哪里呢？包含在这个净土法门的大小本弥陀经。所以偶益大师说，你想想看，为什么华严跟法华最后的经典会导归无量寿呢？当然是不可思议啦。那所以要用广，想要广眼赞叹呢，经过一穷劫无量劫的时间呢，都没有办法穷尽啊。好，第二个，好，这个很重要。彭继勋居士他在华严念佛三昧论，彭继勋呢是很了不起，清才一个很了不起的大居士，他爸爸是尚书，他家里世代学佛，他年轻的时候十几岁呢就考上进士，考上进士以后呢他就不读书了，他也不做官了，因为他觉得做官没有意义，他最后就告老还乡回家嘛，专门读儒经，儒基要的经典，后来呢专门读佛经。那他一生没有结婚，29岁以后呢就开始好好修持，然后一生做了很多的善事，研究华严跟法华还有净土。他的风格很像莲池大师，是一位很有修持的大居士。然后他写了一本《华严念佛三昧论》，这本论写得非常好，其中有一段很重要，他说：此土行人以专念力修诸功德回向西方，惑业未断身同居土，心念寄切出漏见除，闻法增进身有余土，若修圆教音啊，这个注意，身达实相，回向往生，便感得十报庄严土，清晨佛迹分正极光。意思是说，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四种谱。第一个呢，假如呢，我们一般人往生叫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啊，就是说凡夫啊跟圣人都住在一起，叫凡圣同居土。那你只是一般我们往生的，我们这个地球往生的人大部分都是这一土多，就是说他呢以专念力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修一切的功德回向求生西方，可是他心中的贪嗔痴啊烦恼没有断，所以净土法门是带业往生的，并不是消业往生，消了业的话就不用往生啊，你现在就做佛啦，对不对？就因为他带业往生，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才会九品莲花啊。那九品从哪来呢？好，所以他是带着业，但是那个烦恼没有断，所以就升到凡圣同居。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心厌寂切，厌离心，厌离说佛，心求极乐，心非常戒，出漏见除，就烦恼呢开始念断的。比如说他念断了见思烦恼，见惑跟思惑，88品跟81品念断的话，往生以后呢，我因为他有闻法更勇猛精进，升到方便有余土。好，所谓有余啊，就是说他心中还有烦恼，他是见思惑断了，可是他的尘沙像沙子这么多跟无明惑呢还没断啊。这个佛经里说，我们的烦恼啊，有分成这三大类。好，这时候呢，他就升到这个，方便有余土了。好，接下来最重要是这句话：若修圆教音，圆教音就是指这部经，就是指华严经，因为华严经是圆教菩萨的呀。你天天读诵，你就修圆教音，而且你还能够闻法。将来深达实相，就是你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但是你对实相越来越深入，回向往生的话，将来你一往生就往生第三个十报庄严土啊。所以这就是呢，为什么这次要讲这部经的用意， 就是希望大家将来不但能往生，往生的品位还能提高。假如你没有修圆教音的话，你最多只能升到前面两土，除非你念佛功夫非常深，把那个今生啊就证到一心不乱，把念佛给念断掉。但是假如你修圆教的音一往生的话呢，你功夫就会上升到十报庄严土的可能。十报就是报，就是报身。一般十报庄严土呢都是菩萨住的，哈，你看菩萨身心都非常庄严呢、啊、对不对？然后呢第四个还分证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就是永远清净的，常寂光净土呢只有佛住啊。我先介绍这四土。一般哦，就是每一个世界都有四个土，而且这个四个土就好像四度空间一样，不能够相容。常寂光土常永恒不变，即清净无染，光就是智慧遍照。常寂光土只有谁住呢？只有佛。第二个十报庄严土呢是只有菩萨可以住。方便有余土呢一般都是二乘人声闻缘觉住。凡圣同居土就是我们讲的凡夫住啊。所以在他方世界里面哈、哦，这四个土是四度空间的不一样，你功夫到哪里你就升到哪里。现在呢假如我们大家好好修行，那个以圆教音也读诵华严大乘经典的话，就像观无量寿经说的，这个要先上品上升，要读诵大乘啊，大乘一切经典都可以。那大乘经典最殊胜的就是华严经、法华、无量寿。那你假如读大乘经典修圆教音的话，你往生功夫更深呢，你就可能直接去证到十报庄严土。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啊，你往生了，到底你说我是上品上升，到底是哪一品呢？哪一个土的上品上升呢？有差别，你知道吗？可能呢有人往生是十报庄严土的上品上升，这一往生了、哦、立刻花开见佛，蒙佛速记，就千百亿化身，就像我们后面会介绍普贤菩萨一样，一往生就千百亿化身广度众生了，对不对？那有些人呢往生他可能是凡圣同居土的上品上升，好，当然九品莲花也是呢无量无边呢、啊、只是归纳说。那现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个妙的地方，就是说虽然你四土不一样，这是指我们每个人转正功夫，可是成阿弥陀佛的大愿力哈、哦，让你四土融成一土，嘿，你一往生，纵使你是凡圣同居土，你也能够见到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嘿，这就不可思议了。乃至于呢，你下品下生，你都可以看到佛菩萨。当然，虽然看到佛菩萨，可是随着每一个人功夫跟心量所看到不一样。比如说，你看到，假如你往生十报庄严土，你看到的阿弥陀佛是吗？阿弥陀佛是啊。无量无边的相，无量无边的好，无量无边的啊，不可说不可说的境界。那你看到的报身呢是什么？所谓佛经里讲八万四千由许那么高大的阿弥陀佛，对不对啊？八万四千相好庄严。可是假如你往生的是前面的第一土凡圣同居土或方便有余土啊，那你可能只是看到呢，哎，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甚至藏六金身的阿弥陀佛而已。但同样都是阿弥陀佛，但是看到的境界随着你心中断证的功夫以及你往生到这个不同的国土跟品位，看的还是有差别。所以平等当中是有差别，差别当中有平等。什么是平等呢？平等就是呢大家都能往生，嘿，大家都能够呢四土在一起，这是平等。但是平等当中有差别，就随着个人的功夫啊不同呢，你所住的国土跟所看到的佛菩萨境界会随着个人的这个功夫不一样。所以这里讲啊，假如你修圆教音，这部经普贤行愿品就是一乘了义的圆教，那你将来呢往生以后就能够呢证得十报庄严土，一往生花开见佛，佛就为你受记，而且会分证常寂光土。所以这次讲这一品的经文是希望大家不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往生以后品位更高。第三，无量寿经第二品有讲德尊普贤第二，说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 普贤大士之德就是十大愿王，而且是具足无量的行愿啊，这个我们要学。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具足大愿大行的要去的，而且心呢都安住在一切的清净功德法。一切功德法有很多说法，讲到究竟处就是一句万德洪名，就是功德法。而且呢，将来能够游步十方，好，就到十方佛国度，行全巧方便，广度众生，入佛法藏。法藏就是表一切的大乘经论，十三藏十二部。再更深一点呢，讲入佛法藏，就是讲净土法藏。再更深一点呢，就是这句万德洪名，因为念佛就是因，你将来成佛就净土，就是你得到的结果，就能让你就近到达成佛的彼岸。所以我们往生净土的人，你要知道一往生你就是菩萨。所以这个法藏比丘啊，在无量寿经里讲，他跟他的老师讲，我发愿凡是来生我国悉作菩萨，一往生就是菩萨，也不是小僧人啊，不用慢慢修，一往生就是菩萨。是什么菩萨呢？是普贤王菩萨。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纯义菩萨法界，而且通通都是普贤王菩萨，修普贤大恨的菩萨。因为普贤菩萨这是一个通称，每一个人都能当哈。所以我们呢，往生净土的人都要发生信心，修菩提行，行普贤道。连在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里面，他都发愿呢，他的要行普贤道。所以华严经有说了一句话，不修普贤行啊，不能圆成佛道。注意这个圆成佛道，因为佛有藏通别圆，你要做究竟圆满的佛的话，一定要在因地里要修普贤十大愿。所以十方一切的诸佛菩萨，他过去通通都修过普贤十大愿，你必修的科目啊。好，你假如没有修普贤广大的行愿，因为他的行愿是尽虚空遍法界啊，十方三世一切佛刹佛国度里面呢都重重无尽的，你这样子呢，你的心量广大，你才能够圆成无上的佛果。好，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呢要讲这个这部经的殊胜因缘。好，请看第四段。这部经因为是圆顿大教，是释迦牟尼佛为法身大士讲的境界，所以古文讲说，一闻经题啊，如实金刚永劫不坏。就说你今天，尤其是在座啊，各位今天来听的人，都是呢，哎，跟华严经有缘的。你要是没有缘的话，你今天不会来，而且呢，来的话可能会有障碍，可能家里又有点事啊，不然来的时候呢，哎，自己病痛啊呢，那都是因缘不具足。会来的人就是呢，你跟华严经绝对有缘，而且跟普贤行愿品有缘，对不对？你想想看，这么多的佛弟子里面，真正听到普贤行愿品或是深入的人不多啊。那假如一闻经题如食金刚，就好像吃到金刚啊，金刚石，金刚石不容易坏啊，啊，永远呢就保存在你的身心里。就是古文讲一粒耳根啊，永为道种。甚至呢，我告诉你，在将来我会慢慢讲，在介绍经题经文的时候，我会讲到华严经很多种种殊胜的功德，有人古人啊修持的感应。他经文里面说，假如有一个人那个受持华严经啊，他洗手的那个水啊，水滴到那个虫啊，那个虫将来都会成佛。这佛讲的，你看看你就知道华严经的功德多大，对不对？所以这是真实不虚的，一粒耳根啊，永为道种。所以我们应该生百千万劫难遭遇下。但是我要补充说明说，释迦牟尼佛释迦世尊当时在宣讲华严经的时候呢，与会也有很多的阿罗汉，比如说大智慧的目犍舍利佛，舍利佛智慧第一，神通第一的大目犍连，他们那时候听了哈，如聋如盲啊。就是说佛在讲华严经的时候他听不懂啊，他都不知道佛在讲什么。盲就是说佛有现很多重重无碍的境界他看不到，他就看到佛呢是一个那个菩提树下所坐的一个人，就坐在菩提树下，然后一棵树金刚宝座， 可是菩萨看到的是佛呢的重重无尽的宫殿跟宝藏，他通通都看不到，那他就很难过啊，他都不知道佛在讲什么，因为别的菩萨听得很欢喜啊，对不对？然后大地六面震动啊，正果啦，那他呢就呆呆的坐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是他没有发过菩提心，你知道吗？他没有大乘的心量。所以我告诉各位，就是说，假如你想要真正读懂大乘经典呢，一定要发大乘的菩提心。你真的发了菩提心哦，你的心跟经典相应的时候，你就看得懂。为什么？因为大乘的经典就是讲众生的菩提心。那他们呢，就是因为过去是不可能发过心，也不愿意回小向大去广度众生啊。他说是自了汉啊，自己是修得很好，可是不愿意度众生。结果佛一讲到大乘经典的时候，他们呢通也如聋如盲啊。你看看，连他们这么有智慧、神通这么殊胜的弟子都是这样，可见这部经哦，要遇到不容易，要能够听得到讲解更不容易，听了以后还懂的人更不容易，懂了还照做去修的人那就更稀有了啊。所以呢，我们呢，假如说我们以后再讲到华严境界，遇到不懂之处，不要灰心，但呢，也不要说啊，自己对自己不满意。将来功夫成就的时候呢，体会慢慢就会增加。因为普贤行愿品说什么呢？他说：“往昔犹无智慧力啊，所造极恶五无间，诵此普贤大愿王，一念速疾皆消灭。”哎呀，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他的意思说，假如我们过去是由于我们没有学佛之前没有智慧，所造过的罪业无量无边，这个罪业啊，极恶道恶，简直像五无间地狱啊，要堕地狱的罪。比如说杀父亲、杀母亲啊，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乃至于出了出家或者在家受了戒也要破戒，要堕地狱的根本重罪。这么罪这么罪的重呢，你只要呢肯诵普贤行愿品、普贤大愿，你肯念一念啊，你的所有的罪业都忏除了。所以普贤啊，菩萨这部经典呢，也是无上的忏法，好，所以是非常殊胜的。第二，一直又说了，若人诵此普贤愿，我说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缘，成就众生清净愿。说假如有人诵这个普贤十大愿，我说他一点点的善根啊，只要一念真诚，一切的功德都能圆满，都能够成就广度众生的清净大愿。另外呢，这个以后我们经文有引到很多很多，我没办法一一列出来。他说假如有一个人以深信心对这个普贤十大愿受持读诵，肯接受啊，去读或去诵，乃至呢他写啊一句或是一记，哦，那是乃是写一四句记，就是说他写四句句，或是乃是写一句的，这个叫一记哈，四句叫一记啊。好，所以刚刚我们就引了两首记，对不对？往昔啊，这往昔犹无智慧力，若此诵，若人诵此普贤愿，这就是两记啊。就是你没办法听，你哪听到其中的一句的话，以生信心哦，就说对这丁点的功德利益或毫无不怀疑的话，一念之间就可以灭除无量无边的罪业，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了。所以华严经是极其殊胜的，尤其这部普贤行愿品，在我们中国民国时代呢，啊，专修普贤行愿品而且弘扬的就是弘一大师。弘一大师啊，一生专读这个普贤行愿品，他呢一生呢，他呢是教演天台，教是啊，不，教演华严，抱歉我讲错。他呢教典是专门研究华严经，然后呢他呢也兼修地藏法门，他跟地藏菩萨缘很深。第二个呢，他呢弘扬是南山律啊，他是一代律师。那行呢，他是专念阿弥陀佛。所以弘一大师本身呢，这个 对华严经下过很深的功夫，而且他对华严做了很多的整理。尤其我们现在大家佛教界常常知道用很多很多印刷品啊，都用弘一大师的墨宝书法，对不对？就是呢，他呢大慈大悲，希望说把这个经典呢做成对联，然后写送给人家，只要人家闻到一句一句呀，都能够种圆教的因，将来都有圆成佛道的机会。所以他这辈子呢，他自己呢天天诵普贤行愿品，读很多，然后呢，他呢读到都能背，甚至呢他在他的传记里面就曾经写到说，有一次他非常有感应，就读经读经，读到他在做梦的时候呢，梦到呢有很多很多的出家人坐在地上，然后拿了很多乐器在敲在打，然后随着乐器正在念经文，那经文呢非常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念的就是华严经的偈颂，哦，他听得很欢喜。后来他看到以后呢，中间有一个老人家就叫他说，你也坐下来啊，你也跟我一起念啊，还倒了一杯甘露水给他喝，他喝了以后身心顿然清凉，然后呢他那个偈颂非常清楚，然后第二天他醒来的时候还把那个偈颂一个字不漏的通通把它写下来，这个就是他读华严经的感应。另外呢，他自己呢也是非常的精进，尤其是在民国初年那时候啊，对日中国啊对日抗战啊，八年抗战啊，那抗战的时候国家啊非常的动乱不安，所以他就提倡说，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这两句话。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所以他就发大愿，在他要往生前一年，他已经预知时至，他就发愿到处去讲普贤行愿品，劝人家每个人读，而且他要劝人家说，每一个人都发大愿，一辈子念10万遍的普贤行愿品。大家去算算，一看一天好念普贤行愿品哦，不会经文很短，还不会很长，可以天天念。然后一天念的话，假如呢30分钟念一部，那一天念个4、5部的话，你看看10万遍要多少年，你自己去算算看。然后呢，他就发动所有的念普贤行愿品，所以当时哦，中国实在是很有福报，中国是大乘根性，赶得着这么多高僧祖师来应化，所以啊，中国有很多很多灾难，无形当中呢，就慢慢的都减少了。所以这个那时候弘一大师啊，哈，我们讲弘公啊，哈，对，这个对弘扬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很大，因为他一辈子就是受持这部经的。那有人讲到这里就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也要读呢？那我建议你读啊，你要有其他的功课的话，假如你有多余的时间，不妨一天从读一部开始哈，也发个心，大家呢共同念个10万遍，那这样子功德更无量无边。好，接下来第五段就是说，我这一次呢要按照这个讲解的注解呢，是以普贤行愿品集要书地贤老法师，地贤老法师呢他自己也是专门念普贤行愿品啊，在这边没有哈，在还有另外一本书里面呢，他有篇序文，他说他刚开始这个学佛的时候呢，是听到《法华经》啊，地贤法师，他听到《法华经》，听到《法华经》呢，他也觉得很好啊，《法华》很好，其实每一部经都很好。那《法华经》得到法师品的时候，他就想发愿整天弄念《法华经》，可是呢，因为《法华经》啊，这个太长了。长到最后呢，他发觉怕自己没有办法天天受持哈，然后呢，他就觉得说颇犹豫。那时候刚好有人碰到他，有个居士送给他一本《普贤行愿品》，他读到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就是临命中往生念普贤十大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非常的欢喜，他就发愿，从此呢，他天天读《普贤行愿品》。结果40多年，这个地贤法师啊，也是念这部《普贤行愿品》。他除了念普贤行愿品之外，还念过圆觉经、梵网经哈，还念过很多大乘经论，所以他40多年来哈，也是专修这部普贤行愿品，很殊胜。这一次我们就以普贤行愿品集要书做主要的注解，另外下一次会有一本书是慈州老法师普贤行愿品的清文记，这两本书呢，请就是我们每次要带来，因为这两本书呢，是我在看到这现代注解当中注的最精要的。地贤法师，我简单介绍，他是天台宗的祖师，啊，他专修天台的。 他呢当时有办一个关中寺，专门呢培养这个人才啊。那所以呢民国时代呢天台教法能够红传，这个老人家功德很大，在大陆后来他的弟子非常多，其中有一个就是很有名的谭虚老法师，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影城回忆录》啊。那他也是红传天台的，所以他对这部戏注解注得很好。第二个《普贤行愿品清文记》是池州法师，就是现在台湾道元老和尚已经过世还有忏公的师父池州法师。好，池州法师也是一生专弘华严，那他对这部经也写了一本注解叫清文记，写得非常精要。那他也有很多徒弟都相当优秀，像比如说有一个孟参老和尚现在都还在，所以他们当初都有学过这个正统的法脉，学过这个华严经，这是第一点啊。这一次呢我们就用这两本注解来为主，然后在讲的时候呢我要介绍呢注解当中的五重玄义。五重玄义以前从来没讲过，对不对因为大家的程度蛮高的，我看现在可以讲了。五重玄义就是说，所谓五重就把它分成五大段啊。第一个解释明题叫释明，后面会讲到。第二个辩题，就是讲这部经的体性是什么。第三就是讲明宗，我们这部经有什么宗旨。第四，这部经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它的功用是什么，论用。第五个叫教相，它是属于哪一部菩萨藏啊或声闻藏大乘小乘的这个经典。所以这个是天台宗在介绍一部经前的五大段落的概要。换句话说，假如你对这五大段的带概要都了解的话，你去看经就很容易体会。现在很多人为什么说他常常看佛经看不懂，你知道吗？第一个是文言的关系，第二个是说一看书的一翻开来呢就被这五重玄义呢挡住了，叫拦路虎啊，看到一个老虎就吓到了，就不敢进去，是吧？这个有一点深。有时候还有很多人会跟我讲说，哎呀这个经很简单，一看注解好复杂好多。其实他不知道，因为经有无量义啊，所以每一道朝代的祖师对经呢注解都不同。注解不同就是表示他每个人体会深度沉浅功夫不同啊，但是都是讲的是佛经啊。那假如在讲经之前再讲这五重玄义，就是说你对整部经的纲领概要你会抓得住，你这样的话修行更容易把握住纲领。好，这五重玄义这一次我也会讲，刚开始讲可能会深一点，不过大家慢慢体会。然后呢贤首宗呢就用十门，华严宗就用贤首宗就用十门开启，或叫十门贤团那就更详细的，他不但是用五段，他还用十段来介绍。所以现代人比较没有研究经论，以前的古大德呢不论在家出家对佛经研究都非常的深入，就讲经的人对这部经体会大部分都有九分十分，听经的居士呢研究的也有七八分，所以他们都非常的深入啊。所以他们在听五重玄义的时候很精彩，为什么呢？五重玄义是每一个人体会的心得报告，后面经文随着英文解释差不多八九不离十，都不会偏到哪里。但问题前面的五重玄义，那老参的人就在下面很喜欢听这一段，因为就可以听得出你这个人对这部经或对这个法门修持到深度到哪里。所以老参的人很喜欢听五重玄义，五重玄义听完呢他的袈裟一搭就走了，因为后面的他都比你还熟。那初学的人刚听这五重玄义呢，会对这整部经呢的重点会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将来你自己去深入再去研究会有很大的启发。所以这五重玄义等于是一部经的概论，等于前言。但现代的人呢都不讲这些了，为什么呢？还好我在这边也介绍过两三年，假如我第一次来讲五重玄义，第二次大家都跑光光了，对不对？因为呢真的呢讲了不知道讲到哪里了， 天花乱坠，人家都听不到你啊，好像呢天马行空一样。但是真正善听的人哦，可以在五重玄义得到很多的启示，因为五重玄义常常讲到跟十门开启，常常讲到很多修行的关键跟用心。好，这是第二个我要补充的。第三个就是这一次呢，哎，我会照科判讲，因为我们上一次这个劝发菩提新闻，大家也看过科判嘛，所以这一次呢，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各位要回去预习，要做作业。就是呢，你自己要去看。我这次不把科判画出一个表，上次我画给你们，这次呢，你们自己回去试试看，试试看，到前面的科题自己去画科判，好，去做了以后，假如这部经你能好好下功夫的话，你能突破了，我告诉你，将来所有古书的注解你就通通可以看得懂了。好，所以呢，哎，我待会会讲科判怎么看哈，下次我们介绍到。所以这次我会照注解讲。注解当中也请各位呢去预习，比如说，哎，待会哎要介绍大方广，那这个很多，你们会要自己看，我会挑重要的东西告诉各位，跟大家报告，其他的地方要各位看这个书啊，要回去预习。第二个我会讲五重玄义，我们是第一次讲。第三就是还是要按照科判，这样你才看得出来，不然呢每一次都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异业无有疲厌。但是每一段讲的意思都不一样，好，透过科判可以把重点更能掌握。那看的话就两本都看，集要书跟清文记两个都看。好，我会以集要书为主，清文记有不同的地方我也会补充，那必要的话我还会呢发一些相关的讲义跟资料。好，这是讲讲经的因缘。好，第二我们介绍大经的简介。我们这部经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是这部经。经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品，我们是其中的普贤行愿品而已。所以我们今天贤行愿品而已，所以我们今天也要介绍一下《华严经》是怎么来，它的内容。